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如果今天是我们讲基督微型传奇最后一次了，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下册的讲义啊，没有，这已经都没有了，拿走了是吧？来，我们最后来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读。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这里提到提比利亚海，就是我们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常常讲到的加利利海，你知道吧？哦，不知道为什么约翰喜欢称它叫提比利亚海，还是因为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已经比其他福音书晚了也许三十年，也许那个时代雷作湖比较多，被称为提比利亚海，我不知道啊，也有可能一直都有不同的称呼。路加，像路加他就用另外一个名称称加利利海，你知道路加用什么词吗？叫格尼撒勒湖，听过吧？格尼撒勒湖啊，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也是在讲到彼得蒙召的时候的那张圣经。很可能这就是旧约时代摩西律法书里面提到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了，叫基尼列湖，听过吗？基尼列，基督的基，你不讲一下的你。热烈的烈，基尼列湖，基尼列湖，格尼撒勒湖，提比利亚海，加利利海，两湖两海哈，就是四个名字，希望你记得好吗？第四节我一继续读。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两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今天在加利利海，他们还称一种鱼叫做彼得鱼，你们知道吗？可是那是不是彼得当年打的鱼我不知道，因为他们说的那个彼得鱼好像没有很大条，有点像我们的无锅鱼而已。可是这里说这153条都很大。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很显然跟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一样，主耶稣也样子不太一样，对吧？哦，所以他们认不出来。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15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5到22节。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好好，后面这两节我来读，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多半的时候教会历史上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使徒约翰哈。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我们在讲这个系列最后一次，我要从这一章可是我们要讲到要涵盖一点福音书的起头开始的一件事，就是关于彼得蒙召的一件事。好像在所有的门徒里面，主特别拿彼得的蒙召来成为一个典范啊。因为记载的最详尽关于他的蒙召，其他的门徒蒙召多半就跟别人在一起哈。我把彼得所蒙的呼召分成四个过程，也可以说四个事件。第一就是当他的兄弟安德烈，不知道弟弟还是哥哥，安德烈因着他的见证，他把耶稣介绍给彼得，也可以说把彼得介绍给耶稣。那个时候彼得并不叫彼得，是叫西门啊。这是我们讲过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话，第一章40-42节的话。我们知道那是主耶稣第一次遇见彼得，应该说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有一些人读圣经没有读得够仔细，我想还有一些是因为传道人都这样说就一直这样传承下来。我记得我出信主的头几年，我都不知道主耶稣跟彼得第一次的会面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都以为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在海边就跟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因为牧师都是这样说的。可是不是，是约翰福音这个是更早的。我们都记得在那里主给彼得改一个名字，对吗？给西门的改一个名字叫彼得。有人认为西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芦苇。这些你如果看到一些资料一些参考书提到什么名字是什么意思，其实很多都是你可以参考，有可能啦，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学者也不一定完全有把握哈。但是把西门说成是芦苇还蛮好说的，因为主耶稣给他的名改的名字叫做彼得，彼得是石头的意思，石头跟芦苇就蛮可以对照的，一个是一折就断，一个是坚固的啊。 主把他的名字改了，很显然有一个意思，因为他将要把教会建造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跟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天主教有时候引用这个经文就提到，好像彼得就是主所设立，是教会建造的根基，这个彼得的这个位分一直传下来，一直传到教宗教皇的身上，所以他们认为教皇的坐的位置叫做彼得的座位。可是从圣经里看，这个说法大有可疑之处，因为主虽然指着彼得这样说，但是他有类似的话，他对众门徒也一样，那些使徒们也一样的说了哈，所以彼得应该只是这些门徒里面的领袖，你也可以说第一个是一个代表的人物，但是并不是全部了哈。真正全部的根基当然是主自己啊。那大家应该记得，彼得是希腊文的拼法。如果是希伯来文的拼法叫做基法，对不对？所以彼得一共有三个名字，西门、基法、彼得，其中基法跟彼得是同一个名字啦，是一样的意思，都是石头的意思。我想主给他改名叫石头，不是意思是说他现在像石头，而是希望他变成石头。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有的时候表现的没有那么石头。他，你也不要太藐视他，他并不是原来软趴趴的，不是的，他还是很像石头。可是有的时候会显得不是那么坚固哦。坚固这一件事情是很要紧的。我记得我初侍奉主的时候，在台湾的东部，在宜兰，有一次那边的一个毕业生团契邀请沈正牧师去讲道，因为他是校园团契的同工，那个时代他还没有到台北信仰堂去牧会所以他们也都认识他，我也认识他，他以前是我的辅导啊，所以那不是我邀请的，是宜兰的毕业生团契，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所以我就去宜兰火车站去跟他会面，没有想到那些邀请他的人都迟到，所以就我一个人陪讲员在火车站我的会场就在火车站附近嘛，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长椅子上面讲了一会儿话，也许那是主的安排，我忘了我们谈什么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我忘了上下文，可是他跟我说，我越服侍就越觉得一个服侍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稳定。稳定跟坚固的意思是一样，用英文来讲就是 stable stability 稳定，你懂什么叫稳定对不对？你的生命性格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稳定？你会不会很容易遇见困难，遇见一个环境的变化，你就跟着变化？你服侍人，你爱人，可是当他有一点变化的时候，或者你自己有一点变化的时候，你的爱也就变化了，这些都叫做不稳定，你知道吧？也许有人觉得那是人之常情，是啊，那人之常情，不是神之常情。你要服侍神，你就要有神的常情，神的性情就是这样子的，稳定坚固。我觉得那是非常的特别的要紧的事。我想到那位被称为信心的使徒的 Smith Wigglesworth， 我们有一本书是他的讲章的记录，不住增长的信心。这个人在20世纪的上半叶被主重用，借着他行出许多医治的神迹来。可是我觉得这个人生命最重要的特点是他怎么样向主认真，他好像跟人家挑战说，你如果认的时候忽然碰见我，却发现我手上没有身上没有圣经，你可以指责我， 但他不是只带一本圣经而已，他总是跟人家讲讲话，就会邀请对方跟他一起读一点圣经这样。他是一个一直在读着圣经，一直在亲近神祷告的一个人。我喜欢有人曾经有认识他的人用一个方式形容他，他说任何时候你如果遇见 Smith Wigglesworth， 你看他的样子，那么你可以肯定一件事，他一辈子都是那个样子。你听懂这个吗？也就是说你不会哦，现在在聚会中看到他在讲台上他那个样子，下台以后你偶然旁边没有别的基督徒在，你在一个餐厅或哪里碰见他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不会的。他从来不是这样，你任何一个时候看他是那个样子，他就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也就是他全人全生活都是活在那样子的里面。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从来没有有趣的时候，我想那个包括在内了，可是他就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很坚固稳定的一个人，神想把我们建造成像这样，所以他得着的要成为建造教会的第一个根基的西门，他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石头。我们不要只看起来像石头，一定要真正的做石头。我跟大家讲过，以前荣教师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像石头，其实是面包。我那个时候常常在我的母会听荣教师讲完道回自己的地方，就会给他们讲差不多一样的道，不过在这一点上我把它稍微修改一下，我用馒头来讲，我想用更好的对比，因为馒头也是白白的，看起来像石头。有的人看起来像石头，其实是像馒头一样，一挤压就扁了。但是彼得逐渐的把它制作的不是这样，没有那么多人把我刚刚讲的这个事件说成是彼得蒙召，他们想到彼得蒙召一定都想到海边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彼得心目中认为那是蒙召，因为许多年以后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这样写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的造我们的主，对吧？他提到神造他说什么，用神的荣耀跟美德造他。彼得想到呼召的时候他想到这个啊。后面那一句我们一起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很相信彼得在晚年写彼得书信，他也写了前书后书，这件事常常存在他心里面。彼得在他书信里面从来没有提过打鱼的事，从来没有提过得人如得鱼这句话，你知道不知道？唯一提到传福音有一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但是并没有提到主给他 那些话。但是他似乎一直把第一次遇见主的这一件事放在心里面。我们如果看彼得前书也可以看到这一件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开始提到，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脱离了那些旧有的东西以后，第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慕那一样，叫我们一直渐长以致得救。接下去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使，固然是被人所亲，就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还有下一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将活使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献上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彼得想到石头，对不对？他 那一方面提到我们的主是活死，那个非洲之父李文石柱的姓就是这个字啦，那是他的姓，他叫 David Livingstone， 就是 Livingstone。 然后他引用以赛亚书的话说，主是房角石，宝贵的房角石。但是彼得不只是这样讲，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当然主不是指立他为彼得为石头，彼得清楚知道那是在他之后许多人也都要这样，我们都要这样被建造在主的里面，在教会里面，对吧？我这样讲应该没有太牵强离谱。彼得把第一次的那个呼召放在心上，一直到他年纪大的时候，我称这个叫做生命的呼召。神把生命，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所以主给我们生命的第一个呼召，拿彼得来做榜样，做一个范例。神最初的呼召就是一个生命的呼召，想要我们与他有份，想要我们像他，与神的性情有份。第二才是在海边的呼召，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了这一件事。三个的记载，马太跟马可记载的比较接近，大致上好像重叠，路加记载的多有一些不同的细节啊。我不多讲这一件事，大家应该要熟悉的。是路加告诉我们主呼召他的那个背后的场景，是彼得他整夜打不着雨之后，清晨主耶稣临到他们，给他们讲话，然后叫彼得下网打鱼，记得吗？叫他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就彼得不太认为打得上鱼，他已经劳力了一整夜，但是他还是顺服了。然后看到网住那么多鱼，我们都记得彼得的反应，他跑到主的面前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很矛盾的事，他必须要主离开，他自己离开就好了。当然不是，他不是要主离开，他被主吸引，但是又意识到自己是罪人。那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对吧？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主跟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年来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喜欢称这个叫做主要我们去得人如得鱼的一个服事的呼召。因为那个经文实在不是这样，对不对？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哪一句话是呼召？来跟从我嘛，是不是？得人如得鱼不是呼召，因为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那是一个 promise， 是一个应许，也就是给跟从主的人的应许。当然主给了大使命，所以我们说神呼召我们要去得人如得鱼，并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按着字句读那一段话，会帮助我们抓住很重要的真理。主认为你要真的去得人如得鱼，你一定要先跟从他。其实约翰福音讲过这一件事，刚刚我讲的这个是马太马可他们提到的，可是约翰福音讲过这个事，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 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二十四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可能就是一粒那一段话，那是二十四节。二十六节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就很清楚讲，对不对？你要服侍神，一定要跟从神。真正的服侍不是主给你一个任务，然后你就是卖力的去做，最后能够献出成果来，不是的。主在这里明确的讲，事实上主在一起的 呼召第一个使徒的时候就是这样呼召的，来跟从我，然后才会有得人如得语的应许。这里说真正的服侍一定是主在哪里，服侍我的也要在那里，也就是我们的服侍只要做是主会在那里，也就是主要我们做的事啊，所以我们的服侍的责任，有一些要交账的事情，并不是需要，并不是世界有什么需要，而是主给我们的，那不太一样啊。我喜欢一件事，我讲过很多次，大概差不多二十年前吧。吴勇长老啊，八十大寿的时候，他活到八十五岁，好像。他八十大寿的时候，有人给他出了他的讲道的全集，一个发表会，就发函给教会，欢迎他们去。那个不是特别发给我的，但是我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就像广告信一样，就是所有教会都拿到。可是我那天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我从来没有在这位神的仆人手下受教，虽然我认识他很多年，那天我觉得要去。他们请他讲话，他讲了十五分钟的话。他提到一个服侍神的人三件事。第一，他说一个服侍神的人一定要有圣经，有神学，也就是你要熟悉圣经，你是话语的执事嘛，你要熟悉神的话语，你要有神学，话语的规模。第二，你要有圣灵。他全是圣灵，就说你要有神的同在啊，要有圣灵，要有神的同在。我们比较常听见人家就讲这两件事，事实上我们常常会意见人会强调一件事，因为很容易在这两件事上，圣经跟圣灵上面常常会偏重于一方，有点轻看另外一方，这样好像两个合起来就很平衡很完全。可是他还有第三个点，他第三个点叫差派。差派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你知道一件事是主要你去做的，你就能够相信你在神的手中，你的服事一定会有果效。我同意这件事，圣经神学，圣灵神的同在，还有差派。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讲的是一样的，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在海边仍然不是服侍的呼召，虽然跟服侍有直接连上关系，那个呼召是一个跟随他的呼召。我觉得如果所有服侍主的人都是从这样起头的，又是有一个生命的呼召要像耶稣，又有一个跟从主的呼召要跟他一直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历世历代神建造他的教会，他的国度的侍奉会不会有很不一样的另外一番景象。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一直集中想的是要去服侍这件事。第三，在彼得身上关于神的呼召，第三部曲就是当主呼 呼召了好些门徒来跟随他之后，隔了我们不知道隔了多久，应该不是太久，因为福音书都在蛮前面的地方就开始记载这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主晚上独自一个人去祷告，而且整夜的祷告。第二天早上他把门徒叫来，从其中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你记得吗？他整夜祷告才挑选十二门徒为使徒，只有路加给我们记载这件事，路加第六章，其他的福音书都只记载主拣选十二使徒而已。不过马可也记载一个很有趣的事，说他拣选十二个人，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然后说也给他们权柄，好像啊。我想这个你说成服事的呼召应该就比较正确了，因为主设立他们为使徒，那个核心就是服事，有一个职事给他们啊。主呼召他们跟从他做门徒，并不直接跟服事产生关系，你知道吧？对不对？当然它会引向更好的服事，可是那是一个生命的事，跟随主。可是现在主赋予他们一个服事的责任，称他们为使徒，使徒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今天的教会比较常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服事的呼召，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有全职的呼召啊，全时间侍奉的呼召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全时间的侍奉，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它是一个呼召，我觉得服事的呼召是对的。可是会不会有一些人主呼召他们服侍他，可是神给他们恩赐，还有他们自己的认真各方面，后来这个人他在神手中更为有用，如果他还去做别的世俗上的工作就有点可惜，最好他能够全时间都放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所以就很自然的就进到全职的侍奉。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说法，这样我们就不太需要去区分，像今天区分的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台湾的教会很普遍的弥漫一个气氛，要期待有更多的人出来全职间侍奉，主也真的在我们那个时代兴起许多人这样。可是近些年来教会更多的去注意职场上的侍奉，然后职场宣教啦，像这样啊。其实我想教会就是常常也许走得有点偏颇，所以神再把我们拉回来，那也这也是神在教会里面在历史上一向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并不是一定要这样子走，如果我们从一起头就能够明白更正确的道路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被呼召的核心是要来变成他的样子，与神的性情有份，要来跟随他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而且要来服侍他，那么无论是后来主带领要全时间，或者你在职场上，我们以前有的人说他叫做双职传道人，是不是？就是有世界上的职业，又有传道人的身份，这样。其实我们不一定需要这样区分。一个所谓带着侍奉的人，一样可以是传道人嘛，是不是？不过既然大家都这样区分，你就这样区分吧。可是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的末了，提到彼得蒙召的第四个阶段，或者说第四部曲。前面这些事物已经完整了嘛？但是 彼得在成为使徒之后，你也可以说滑跌过啊、哦。当然啦、啊，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必须经历救赎的故事里面一个最艰难、最核心的事，就是基督要钉死、要埋葬。虽然主早就告诉他们要复活，他们并没有那么明白啊。所以在这个钉死又复活之间，彼得有失败是我们能了解的。彼得失败当然最有名就是他三次否认主，可那个之后虽然他去痛哭，似乎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就是主复活以后，他也列在跟别的门徒一样列在不怎么相信 的那一群人当中，对吧？因为福音书最末的提到主复活的故事，从来没有哪一次说门徒不信，除了彼得以外，从来没有这样讲。所以彼得显然是列在其中的，说不定他还蛮带头的。他们就是去了坟墓看呢、哦，听了妇女的见证，那就是不信。所以马可福音最后一章才会记载说，主那天晚上向他们显现。约翰记的时候没有记这一句话，可是马可记载说主责备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信那在主复活之后来看见而且来告诉他们的人。所以这些门徒超高啊，他们不只是一起都不信，就是已经听见了这个见证，而且你不要忘记哦，他们是听过主耶稣三番两次的讲他死而且要复活的人哦。可是他们还是听了，已经复活以后听了见证还是不信。所以彼得的失败不是只有在否认主的事上。然后约翰独特的这个记载二十一章这个去打鱼啊、也可以被列为他的另外一个失败的表现。我不知道彼得是不是就像软囊萧瑟是我没有读错音，就是没钱了，口袋没钱了，所以他需要就重操旧业去打鱼。我今天想到讲这个，我第一次去想一件事，他哪来的渔船？他当初跟谁组的时候，他渔船是还保留着有后路吗？还是他家有别人接手在做这个工作？我不知道。无论怎么样，他不但自己打鱼，还招聚了几个门徒跟他一起去，一共有七个人。有人算一算，这可能是主复活以后圣经所有记载的第七次的显现。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主耶稣三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提到西门的时候，称他叫做约拿的，他叫西门巴约拿，名字前面加一个巴，意思就是什么之子的意思。所以我不知道他爸爸到底叫约拿还是叫约翰，或许两个名字都有吧，也是他同时有两个名字。我很喜欢想这个故事，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而且总是用一个很触摸到我内心，很想不要说话那种方式来思想来读这段经文。主三次问他，我想主一点都不是要嘲笑他或者要指出他的错来，主其实是在抑制他。我希望我们都明白这一条抑制的道路。他有三次否认主，主就三次问他重复这一件事。他当年否认主讲的话都完全一样，你知道吧？三次讲我不认得那个人，现在主要他三次说你知道我爱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医治释放内在医治很重要的法则，很重要的范例。就是当你有过一些伤痕，你有一些一直有一些生命当中的破口，你怎么样可以得医治呢？ 你知道在这里并不见得需要别人帮助你，因为彼得所说的话是他自己就可以说的，就是你要继续不断的对自己说像这样的话，直到说到一个地步你整个人跟上去。圣经里面其实充满了这些例子，神要帮助亚伯拉罕能够有信心，他要有信心很不容易，你知道吧？75岁蒙召说他的后裔要承受那地为业，可是他已经经过很多年知道他们不能生育，然后神应许他以后又不立刻做，让他搞很多年，但是神用两个方法让他坚固他的信心，一个就是把他带到门外叫他数星星，记得吗？你的后裔将要像星星那么多。我常常加油添醋一下说，亚伯拉罕开始数，可能数到384颗的时候他就数乱了。你在台北数不到384颗了，你能够看到80颗就了不起了可是他们在中东那个地方又没有电灯的时代，没有光害，应该可以看到更多星星。我想那以后只要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一点软弱，就到外面去看看星星，很可能就得到坚固。你也需要这样，而不是仰望着别人来给你做什么医治释放。第二个，神把他的名字改名叫亚伯拉罕，多国之父。当然那是在很后期，在99岁的时候才给他改的。从此以后他的名叫多国之父，没有儿子的人怎么会成为多国之父？就是像这样，摩西也一样，摩西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没有，我讲乱了，我不要提摩西做例子，这一方面应该拿约瑟做例子。约瑟被他的兄弟所卖，那是一个在家庭受的很大的伤害，可是后来他在埃及得恢复以后，他娶了妻子，后来生了两个儿子。约瑟把他的老大取名叫什么？马拉西，意思什么你知道吗？是他忘了。把老二取名叫以法莲，意思是增添昌盛的意思，他自己的名字是增添的意思吧，昌盛的意思，以法莲。我想不是那么容易忘掉，可是他只要一看到他自己老大，就有机会想到忘掉这一件事。你就是需要这样来一直对自己说，一直去站在那样的地位上面。只有在你的意志已经软弱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做这些事，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人来帮你做一点意志释放。不过现在有一些基督徒常常反其道而行，有一些服侍的人也是一样，从一起的就要人家去依循他给他做的医治释放，可是不是的。可能你还会可以见证有一个什么果效，但那一定不是神最好的做法，你相信我。因为神想要我们借着像这样自己能够这样站起来，那才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更真实的建造。圣经里面蛮有这样的例子，你知道，无论是约瑟还有大卫，他们都出生在应该会有原生家庭伤害的地方，他们都并不需要别人给他做什么医治释放，反而成长成一个最健全的一个年轻人。跟这件事有关，在这里主也是这样子帮助彼得。我不认为海边这件事彼得讲完那三句话以后彼得就完全恢复，我不认为。可是这 三句话给彼得的深刻的印象，有可能在后来一点日子，甚至五旬节过后，都还可能有一段日子彼得逐渐的从这件事上得着建立。而一旦得着真正的建立，就一辈子站在那个稳固的根基上面不动摇。神的做法常常都是这样的，而不是只看一时的某一个经验而已，是看你是不是真的能耐久， 如果你是石头，你就能够耐久。就像神正牧师跟我说的一样 ，stability, stable, 人真的成为一个稳固的人。在这里还记载一件事，我觉得也是对于跟随他的人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一个真理。就是这个彼得哦，才刚刚经历主耶稣给他这样子帮助他，他一下子就把他的注意力转到别的事上。我们非常容易这样的。我自己服侍主，服侍一个有需要的人，发现人太容易这样。你知道才刚发生这些事，对不对？其实彼得需要做的是像以前我们的一个长辈说的，当他听见这些主这样对他说话以后，他就很想回到家里，只把自己埋在枕头里面，单独与神同在。可是彼得没有这样，他经历这些以后，转头看见约翰，就问主说：“那这个人将来如何？”那是因为主先给彼得讲了一些话了，说：“你现在好像好好的跟随我，可是有一天，人要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到不容易去的地方。”然后彼得听了这些以后，他并没有想要去埋在枕头里面祷告，他就看见约翰，就问主：“这人将来如何？”你知道，我们非常容易活在世上，用别人、用世伪的环境来定义我们这个人的定位，懂了意思吗？我们很容易这样的。可是如果他要真的成为石头，成为稳定的人，他就不能这样，因为那样一定会改变的。来，弟兄姊妹，你认真的想一想，如果你还有这些东西，那就怪不得。你只要看见有一些环境变化，你就有好多问题想要问人家。因为你今天在世上，你看见这个人那个人被神使用，你很难归纳出一个原则来，怎么样是最好的，你很难归纳。有的人他们好像在神的手中非常有用，却很年轻的时候或者得病，或者像圣经有一些人是殉道就死了，在我们想法里面觉得神要制作成这样一个器皿是需要耗费年日的，耗费许多功夫，为什么不多使用它？好像觉得这是正常的，可是很难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归纳不出这种原则来。在教会历史上，一些被神重用的人并不都活到很长年纪，有的活到95岁，我们有一个长辈活到98岁，有的活到80岁，罗秉珍师母穆迪活到62岁，施布珍57岁，George Whitefield 怀特斐好像也差不多是57岁。那个我们在读的麦琴读经进读那个英国进前的那个牧师 McCain 才活29岁，那个在北美洲印第安人中间宣教的 David Brainer 大概也只活了29、30岁而已。可是每一次约翰威斯理如果旁边有一群传道人在，他常常鼓励他们去读 David Brainer 的日记，读他的故事。我们很难用这个来归纳出什么原则来。还有一些人他们服侍的时候很艰难，多遇见患难甚至迫害或者疾病，另外一个人就好像一路坦途，在富裕很舒适的环境里面也很健康，就这样服侍很多年，哪一个在神面前更有价值，我们不知道。好像神本来就没有要我们去分析谁更有价值，可是我们很容易比较这些事情， 我们的比较其实是用那个来给我们自己定位，像彼得一样。所以主给彼得讲的话很值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接受的。他说，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主把他带回从最起头这个护照，这个护照的最核心就是这一点，你来跟从我吧，而不是服事的果效，你能够有多少年服事，在什么环境里面服事，怎么样做得好。主没有要他太注意这些事，对吧？到最后主给他的话仍然是 follow me， 来跟从我。我称这个故事叫做彼得服事的浮躁的更新。也许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再有一点这样更新。因为你知道，我们如果只因为有一个大使命，就认为那就是我们的职责，被呼召来做的事，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走的，这样开始，而且这样在走的。可是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走不下去，知道吗？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些做得很好的成功的宣教士的故事，没有人会为那些失败的宣教士写故事，对不对？他自己也不会写自传。可是那样的人其实很多，你知道吗？为什么一个服事主的人，主不是有给他的应许，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值得思想这些事。我想有可能他们把焦点弄错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到底主的呼召是什么？主的呼召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呼召，来跟随他的呼召，而不全是要去传福音，要去侍奉，要去宣教的呼召。我很多年前，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一件事，就是一个蒙召跟随主，特别像我们所说的所谓全时间呼召的人，有一个侍奉的呼召在身上的人，在他一生服事的道路上面，迟早都会遇见一个情况，他如果不是回到最原初，知道是神呼召他这样做，他就走不下去。所以不是用大使命的这个呼召来支撑他的，不是，而是神给他个人的呼召，他知道那是神的道路。所以我从蛮年轻的时候，如果看见教会里面有人很有心要服事，有的人甚至会来问你，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全时间服事等等，我从来不在旁边加把劲，或者是给他鼓励一下，来帮助他踏上全时间服事的道路。我一向不做这样的事，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在弄清楚自己是不是要全时间侍奉的那个过程有困惑，有一些不容易的事，犹疑等等，那个过程是很重要的，他自己要去弄清楚。如果真的出于主的，神总会让他清楚的。而且那个过程那么重要，因为一旦他真的弄清楚，他一辈子服事的时候都有一个根基在那里，他可以回到最原初神的召唤，神的旨意会帮助他在最困难当中走得下去。好几年前我在一本书里面读到一段话，我觉得很好，后来我有的时候会在特别在做个人辅导智商的时候提到那段话，这样讲，他说，在光明中得着的带领，不要在黑暗中把它否定掉了。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有的人会说，神那个时候叫我带领我做这一件事等等，可是现在到底是神真的要我做这一件事吗？ 通常他会这样问，只有一个原因，他正在遇见挫折，对不对？这个叫在黑暗中。如果有人这样来跟我讲，我总是要问清楚，你当年神怎么带领你的？而且我问的不是他讲的那些过程，我会问他当时是怎么样的生命光景。如果他带着一个顺服神的心，认真祷告等等，这样后来觉得神有这样带领，我想那蛮合乎这句话所表明的，你是在光明中得着的带领。至少当时以你当时生命的所事所知，你觉得是神这样带领。那现在你在环境的黑暗当中，不要轻易的把你当年在光明中得着的呼召带领给否定掉，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当然我想有的时候人遇见的事可能不能用这么一个原则就完全去诠释它，去框定它，但至少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我们侍奉主跟随主也常常是这样的。所以就这样，约翰福音很可能是这一位主说，我如果要他等到我来怎么样了，你有什么好说的？所以约翰自己说，门徒就开始传说，显然初代教会跟我们现在的教会一样，就因为这些事就开始有各种传说，就说这个门徒大概不会死，因为他确实这样一年过一年，88岁了，89岁了，90岁了，还没死，他们就说他不会死。约翰自己说不是的，主没有说他不会死，而是这样说的。据说他在晚年的时候，门徒希望他把一些耶稣的事写下来给他们。显然约翰有时候讲会讲到这些事，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述的，所以他们要他写下来，而写了约翰福音。希望你觉得很棒这一卷书，哦，我们花了特别多的时间在讲约翰福音20章末了的地方。约翰福音20章20、21节，我们来读约翰为他这一卷书的主旨标示出来，一起来读。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20章，对不起，来，耶稣在门徒面前30、31节，最后两节，好，来，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这卷书的要旨。而21章的末了，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就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就这样，我们花了，我们一共讲了100多次吧，把这4卷福音书，那就是基督微型传奇，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故事，也是救赎真理，还有神永恒的旨意的核心的根基。希望大家都要熟悉这些话，而且更多的被带进这些话语的实际里面。